所以你看见整个西西家，他真的要行神的眼中看为善，看为正，看为忠。那第一，他一定会读整个神在环境中的对待。那今天很难在哪里？就是我们对于环境不认识，我们以为有些环境是偶然来折磨我们，来为难我们，其实没有想到神是借着这些环境来对我们说话。那么大家知道，起码西西家是听见了，起码西西家是悔改了，起码西西家他说，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。他肯不肯是他的事，但是呢，要紧就是我们要让神的烈怒能转离我们。所以他知道什么地方是讨不讨神的喜悦，什么地方落在神的震怒之下。这一点我想一个做王做代表权柄应该有认识在内，明白？因为你比所有的百姓应该都更清楚这个才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就是西西家那个时候，在他父亲的时候，那么怎样狼狈不堪。那么后来呢，但是虽然这样，他还是求助于亚述王啊，结果没有想到亚述王呢，不过敷衍敷衍他就是了。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同一个时候，那么有以东人来攻击他们，那么第二呢，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们。我们不是说过吗？非利士人就等于是以色列属灵的寒暑标。那最近不是加沙又跟以色列又打了一仗，那么加沙很明显是非利士人，所以圣经里面非利士人不是指的人种，是指着在那个区域的人说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以色列人打了花了很多的力气打，很辛苦打了这场仗，而且很少超过一个月的战争，这是难得的一次打了好几天的战争。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你说以色列算不算稳住了呢？不知道。你如果真的是那样，真的那这仗打得很漂亮，他为什么世界的舆论刚好是和以色列人相反的？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的的确确，你只要看看非利士人怎样，你就知道以色列是如何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，像等到这些非利士人来攻击他，以东来攻击他，然后亚述呢来敷衍他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所以他就是后来亚哈斯就是把殿里面王里面所有的财宝给了亚述王，也是无济于事。所以你可见跟亚述根本是完全来敷衍他。那么下面呢，神圣经说什么？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，那这句话是最悲哀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不是讲犹大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，不是，是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。意思就是说，像亚哈斯这样的人，在神的心目中还是认为他是坐在大卫宝座的，而大卫的宝座是为着全体的，不是是为着两个支派。你们十个支派可以出走，但是呢，严格说来，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位大卫，他应该他的权柄能够到你才对，是你要出走的吗？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做了叫他做代表权柄，不是做两个支派，是十二个支派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因为以色列王，大家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分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王国，以色列还没有王国。如果以色列王国了，圣经可以这样做，比方说以色列王约哈斯、约雅斯，这个有道理，因为你北国已经亡掉了，已经被掳了。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神的心意，那神的心意最清楚在历代之下。你看这么一小点一点点你看不出来的地方，哎，圣灵就来说出他心中的目的，心中原来的意思。所以今天最悲哀是什么呢？你应该是你的权柄能够达到全国的，意思就是说今天应该不止在两个支派大家尊你为王，就是十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也都尊你为王。你不需要大声喊叫说我是王，我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，那你 应该自自然然叫人佩服，叫人尊敬，那么这个就是做神代表的权柄，明白吗？但是下面怎么说呢？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，大大干扰耶和华，稀奇不稀奇？这犹大不是给国，不是给他放肆的，犹大国是让他能够率领众人，全国上下一同来到神面前，像乌西亚所做的，像约沙法所做的，像西西家所做的惭愧。结果你看见亚哈斯做了什么事，很清楚，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悲哀。然后最后再告诉我们说，他不止放越极难的时候，他就越发得罪耶和华。那甚至亚述，他把钱呢、什么财宝都给了亚述，结果无济于事啊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他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祭司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，所以可以说疾病乱投医啊。这时候什么只要谁能帮助他，他就拜谁。所以然后呢，最坏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如果要把他所有做的事最后画成个句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南国的两个支派不可能再到耶路撒冷过节了。你把门一关，就等于就把整个每年三次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事就完全把它封杀了。那么这个背后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耶和华的见证，没有以色列的见证。因为以色列的见证只有当他们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常说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是善，何等是美，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神的见证就被彰显了。那虽然两十个支派出走没有来，那是十个支派的事，他们要负责任的，何况还有一部分他们的的确确他们还是移民到南方来，这个我们都知道的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见证在哪里？见证并不表示说所有人都认同的，没有。如果今天你为主做见证，主是认同这件事，但是不是所有神的儿女都认同，明白？如果他和你认同，他已经和你在一起了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见证是不是见证，乃是问说，不管是不是两个支派，还是十二个支派。那见证永远是神的见证。但是你看，在所有犹大列王里面，真正封杀神见证是谁呢？是亚哈斯，胆子大得很。现在呢，你看见不只是神的同在没有了，不止你把神的门封锁了，而且拜了偶像了。那么更稀奇在哪里？在亚哈斯的时候啊，还有一点最叫人迷惑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并没有把祭坛废去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把十字架废去。今天所有相信福音的人起码还不敢把十字架废去，但是今天有可能把那个祭坛变大。本来铜祭坛代表什么？代表审判的，明白？现在十字架永远是跟审判连在一起，十字架永远要审判我们肉体，肉体喜欢大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因着肉人，今天肉只要肉体进来了，所以你看亚哈斯到了大马色以后，哎，他看见那个坛是大的，世界上都这样，什么越大越好，所以呢，他也觉得越大越好。那越大越好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很多人如果你要吸引他们，很多人你要得出他们的信任，那你不能讲他们不喜欢听的道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你讲十字架，背起十字架，他们就不来聚会了。如果你告诉他说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，如果告诉他们说信耶稣呢，你看你不只有汽车，还有洋房，而且牧师可以做证明，你看他开的车子，他住的地方，就证明说神与他同在。所以每个人神都可以靠着神的祝福，都可以这样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 mega church， 那么多的巨型的教会，给人太多巨型的祝福应许，那不一定是神的祝福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一天到晚要的祝福，那不需要十字架了，明白吗？不需要舍己了，舍己太痛苦了。甚至有人起来说，今天十字架已经过时了，真的有人这样说的。你看你这个一点都不假的，而且就是那些啊，或者怎么样说呢？我还记得从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那刚刚我去新加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 mega church 还没有开始， 可以说就在那个时候刚刚慢慢开始的。但是很稀奇，这个一代过一代，这个年轻人会一代就下去嘛。那么结果没有想到，年轻一代他们起来很欣赏这些东西，所以你知道，就很多我们认识的弟兄姊妹，不光是在 mega church 里面，而且是 mega church 里面带着的。那么等一等，你就注意到他们的说法，他们的讲的道就不一样了。慢慢就说，这个，难道一个信耶稣人真的要被十字架？难道真的需要那么苦吗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你有办法把苦难取消，你有办法把十字架取消，我可以保证你人是越来越多的，一定是越来越多。你一天到晚给人祝福就可以，你很清楚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今天巴西就是例子啊。你看好了，巴西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，每一个不管今天教会的光景如何，到了礼拜天晚上一定是人山人海。为什么人山人海？因为你到了礼拜天晚上，大家都是来领受祝福的。所以你只要来的教会，那么今天教会给你祝福，你回去了羊也不掉摊，回去了很多很多。所以就怎么今天你看见不止在巴西是如此，甚至于在巴西的 Mega Church 也是这样啊。 Mega Church 他们赶鬼是赶什么？赶贫穷的鬼。所以那些人一进来了很穷，那么好了，没关系，我替你赶鬼，我把你穷鬼把他赶走。所以呢，刚刚来的大家愁眉苦脸的，出去笑嘻嘻的。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这个人越来越多啊。而且呢，你不要忘记啊，有很多，今天我们知道很多的 mega church 是很有人摆上的，但在巴西很多都是什么，都是没有钱的人摆上。因为他们觉得穷的鬼赶出去，我们越给主越祝福。所以你一代一代的，一麻袋一麻袋的那个钱从哪里来的？不是有钱的人摆上，都是穷寡妇一个钱两个钱所摆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要懂得一点群众心，如果我们想要真的叫整个聚会扩大，不是没有办法，当然有路的。你越讲十字架，人会越来越少；越讲背十字架，会人越来越少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就像亚哈斯所说的，并没有把十字架废掉，没有啊，没有。不过现在就是讲什么另外一个东西，讲祝福。然后呢，就特别是讲这个讲到神的祝福，讲的恩典，别人都不讲了。所以你看见坛还在那里，那么那个铜祭坛到哪里？铜祭坛换了个位置，就是摆在大祭坛的北边。那北边现在给谁用呢？就一个人用，那就是亚哈斯用。亚哈斯等了有急难的时候，他要到那个铜祭坛那里去询问神的旨意。你想这是不是笑话？所以可见亚哈斯是个道道地地的，可以说是传统中的犹太教的一个人，如此而已。他是根本就是挂名的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你不能把这些废掉，一废掉大家要造反了。所以呢，铜祭坛还在，他所预表的十字架还在，但是一切都变成宽了。所以现在你献祭，你在大祭坛献祭就。所以大家明白吗？这个就是亚哈斯那种的情形，表面上好像没有太名字都在，什么十字架了、救恩了，这些都在，但是不知不觉的换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进来，那么很多的人也觉得很喜乐、很快乐。那么这什么呢？这就是亚哈斯所做的事情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这个西西家一上任，西家一做王第一年元月正日，圣经说他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。所以你看见了吗？今天虽然西家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，但到底他有个母亲，那个母亲的父亲是个明白神话语的。所以你看见就在那个时候，这个西家知道怎么样的分辨，普通很难得很难会分辨，父母怎样，儿女一定就怎样。但现在父母违背神的旨意，儿女居然能够守住神的旨意。我再说，如果不是神的话，没有人能抓住你。你看这个世界力量有多大吗？ 世界，你就要怎么样不知不觉把我们儿女可以掳去呢？当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儿女被世界